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美国国会议员指控香港正沦落为全球金融犯罪中心。北京官员谈港人治港，自爆其短。 AI 教父风光来港，他的一句话曾经触动北京红线。港人荣膺金马奖，感言引共鸣。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华强硬的鹰派议员表示，香港正在沦落为一个全球洗黑钱和逃避制裁的金融犯罪中心。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考虑香港目前享受的和美国金融银行业的优惠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负责人在致美国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的一封信函中指出，香港现在已经成为向俄罗斯输出遭管控的西方技术，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伊朗石油，管理北韩幽灵船，以及违反美国贸易限制措施的国际中心。此信由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联邦众议员约翰·穆莱尔和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共同签署。华尔街日报记者看到了这份信函的草稿，并知道这封信预定星期一对外公布。香港已经从一个可信的全球金融中心转变，加深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威权轴心的一个关键角色。两位议员在信中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美国对香港的长期政策，特别是对其金融和银行业的政策是否适当。两位议员在信中共提及了一项研究认定，2023年从香港运往俄罗斯将近 40% 的物资都是一些受到高度关注的商品，例如俄罗斯可以用于制造战争武器的半导体。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两位众议员过去曾经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和议案上进行密切的合作，包括致力于迫使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母公司和其分拆并将它出售的努力。华尔街日报引述了香港政府一个发言人的说话，指控香港成为洗黑钱中心毫无根据。这位发言人还强调，香港拥有严格的执法体制，防止非法转运战略物资。华尔街日报亦都曾经联络耶伦的代表，寻求对这件事的评论，但是没收到回应。北京官员日前在公开场合再度解读港人治港，称并非指香港只能够由港人治理，而是中央亦都要治港。有评论认为，北京官员的讲法是自爆其短。 进一步佐证了外界对一国两制日益高涨的质疑声浪。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共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11月24日晚在香港出席由基本法基金会举办的宪法日晚宴讲座时，以宪法监督权为主题发表演讲。他声称中共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透过开口权力对香港行使任何认为应该由他行使的其他权利。因此港人治港并不是指香港特区只能够由香港市民自己来治理，而是中央亦都要治港，不治港这个基本法哪里来。港人治港是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为在97年后重新管治香港所作的承诺之一，指的是主权交接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人组成，而并非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大陆人员出任。中央政府亦都不会直接地干预香港的日常事务。不过邓小平的讲法近年来不断地走样。在2014年，北京发表有关一国两制白皮书，明确提出北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授权。随后港人治港被进一步缩窄为爱国者治港，选举制度亦都因此而改变，民主派难以参选，政治参与的人权基本被剥夺。报道引述中国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的睇法，指在北京基本上直接管理香港事务的情况下，张勇再度解读港人治港，凸显了北京自己怕仍然觉得港人不接受这一套讲法，甚至在这里搞远对抗。刘瑞兆仲指，外国在香港仲未有军权和选择权，人数又少，根本对北京的香港管治权毫无影响。现在所讲的问题都是北京自己制造的。而在对外影响方面，他相信北京的做法刚刚好佐证了港人对能否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担心，以及外界日益高涨的质疑声浪。辉达创办人黄仁勋日前亲身到港参加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典礼，期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陪同他吃大排档。有评论指，曾经因为有关台湾言论而触动北京红线的黄仁勋风光来港，主要原因之一是辉达的业务不依赖中国大陆。据自由亚洲报道，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黄仁勋11月23日现身科大博士颁授典礼，同他同台的还有影帝梁朝伟，以及另一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Michael Levitt。 上台的时候，黄仁勋比较轻松，并向台下挥手微笑，而梁朝伟较为神色庄重。当台上宣布唱中共国歌，黄仁勋微笑向台下点头，没跟唱。梁朝伟和 Michael Levitt 亦都没跟唱。黄仁勋发表感言的时候说，除了感谢港科大的肯定，还表示羡慕这个时代的毕业生，强调现阶段的一切都在改变重置。颁授典礼后，卸下博士服的黄仁勋依旧是黑皮衣，贯彻平民作风，跑到深水埗大排档品尝本地美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人陪同。黄仁勋今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形容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明显触及了北京红线，但中共官方媒体保持沉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说，几日之后才低调回应称，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希望他好好地补补课。星岛日报11月25日刊文称，辉达在整个 AI 产业链中位居龙头角色，受制于美国高科技产业禁令，已经减少出口晶片到中国，大陆不可能对其抵制。此外，黄仁勋不是业务依赖大陆的绿色台商，当然不可能跪低补补课，而是高调地来香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还要财爷陪同吃大排档，风光得很。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在11月23日举行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香港女演员兼填词人 钟雪莹凭港产片《爱我今天怎么说》中的出色演绎，荣膺第61届台湾金马奖影后。另一部由两名香港记者执导的《颜色揭取样本德摩》则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现年29岁的钟雪莹，去年曾经以电影《田池 L》角逐影后落败，今年她凭借在《看我今天怎么说》中饰演听障人士的细腻演出，击败曾经获得金马奖影后的张艾嘉和吴君如等热门人选，最终脱颖而出，荣膺最佳女主角。钟雪莹在台上领奖的时候眼泛泪光，多谢在场人士、导演黄修平及家人。凭执导《颜色揭取样本德摩》荣膺最佳纪录短片的香港记者陈卓思、黄纪晓在台上发表感言的时候几乎喊成泪人。黄纪晓以广东话表示，当一个地方再没有颜色，可能是黑白，可能是清一色，但我的只是需要好好地保存过去颜色鲜明的记忆，我的或者可以有一点点的力量撑到有光的尽头。陈卓思则以普通话发言话，我们不用特别惧怕黑暗，因为光和影是相互共存，要走入影子黑暗才能够看到时代的真光。上述感言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共鸣和转发热潮。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的质问，因为这位逢港人得奖必发表贺词的荣归香港的高官，没有对港人荣膺金马奖发出任何的贺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网上时事评论员吴志森认为，这样一来和金马奖由台湾主办有关，二来是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的《颜色揭取样本德摩》是探讨政治光谱和颜色阔度的影片，如果同时祝贺便会引起尴尬。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